我就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就得着吧，就是神带领的路，有时候真的是我就在想，然后我是以色列人，其实在当时可能真的是不见得能够很明白啊，到了以堂又要再转回，要安营在比哈西路密夺跟海的中间，然后去对着那个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。然后，那神的目的，他就是要在这个地方，巴利喜芬的地方，就是偶像的面前得到荣耀。这个是神的计划，就是圣经也常说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以色列人，在当时真的未必能够很明白。然而在第八节就讲到，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这四个字"昂然无惧"，我其实那时候翻译讲到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哇，真的就觉得蛮，真的是叫做很不可思议哦。就是他怎么这么的勇敢呢？这个信心跟勇气从哪里来的？然后，我想再请教一下牧师，在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的时候，你就讲到，就是说，这句经文啊，神说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然后你就说。这句话神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神是对以色列人说，就是你们的昂然无惧也必然会伴随着那个就是法老那个追兵的追赶。那的确，经文也就是讲，就是说是耶和华使那个埃及法老王心刚硬了，那他就去追赶人。那追赶人的原因，然后接着经文是说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那我不太明白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说这个话，神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？为什么是神对以色列人说？当时神如果说是透过摩西，但是我也没有看到，就是说，你怎么去理解说这个话是神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？
呀，这
我真
个，
的有点困惑。
你得到这个结论呢，你可能真的要从一个逻辑链条去理解它。你看，14章8节，你看，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一个命题 statement，就是法老为什么要去追以色列人？这本身在上下文是不合理的。刚刚死了长子，全埃及人家家户户都死了长子，呀，按道理来讲，他死了长子以后，他马上放以色列人走了。怎么回头他还没有离开埃及呢？人还没过红海，就算还没有出埃及啊，只是离开了歌山地而已啊。所以以色列其实还没有离开，那段路不长的，就是一个晚上的路，很短的一个距离。那法老为什么会就去追？当然有人向他报告，哎，以色列人跑了呀，200多万人就那么跑了呀。你的韭菜不见了，哎，你的羊毛没有了，以后没有人帮你去打砖了，你的这些免费的劳力或者低成本的劳力呀没了，那你还拿什么来建埃及呢？埃及这么多的工程，以后就无望了。他习惯了这200多万人住在歌山地。那至少男人的劳力有65万人，强劳力有65万人。好了，就说就算是加上年纪大的小孩子，年轻没过的话，至少60万人，有60万强劳力，那在历史上是个相当不得了的一件事的，知道吧？秦始皇当年建长城的时候，人数也是很有限的。呀，这就是小说历史野史说的，哪怕正史说的都不准的。呀，当时在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号称曹操有80万军队来到赤壁与东吴国和蜀国决战。那当时呀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就说，曹操有80万人， 但是你对当时整个东汉之后的三国那一段时间的人口普查，其实杀了很多人呢，从秦朝、汉朝不断的杀戮，没有停止过杀戮。三国是接的汉朝的嘛，汉朝200多年，加上14年的秦始皇，再加上前面也算是几百年的秦国的历史吧，或者说是春秋战国打仗，就算从春秋战国、秦朝、汉朝一路打过来，汉朝没有停止过打仗啊，打跟匈奴打仗，自己跟自己打仗，没停过呀。所以等到三国的时候，历史学家也包括人口，就是人口学家吧，统计了当时的整个中原的人口不到10万人，打来打去，人口就是大概打一场仗大概就是几千人，就很高规格的了。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打一场仗是相当不容易的，不要太相信那些军事学家了，或者历史学家了，或者说是媒体的吹牛的，哇，有几十万人打仗了，我有几十万人，你有几十万人，往往这都是不真实的。哪怕有，也是吊儿郎当的兵，上了战场就交枪的那种兵呀。就讲今天中国的解放军吧。平常中国解放军是没有子弹的，子弹全是空枪。就是我们那时候打越战的时候，在战时的时候，站岗我们是有10发子弹呀。平常没有子弹的，平常军训呢，平常拉练呢，跑步啊，是没有子弹的。那这牵扯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一个士兵的全身的装备是很贵很贵的。要任何一个时代，哪怕包括中国现在是提高很多了。我那个年代的时候，一个军人的装备是很 cheap 的，很便宜的。今天好很多了，今天的中国的军费也提高了，跟以前是不可指日同语。好，我们话讲回来，讲到埃及这里，埃及你想想，在那个时候，作为你认真站在那个法老的角度去思考的问题，他可能被死亡、被长子死的这件事冲昏了头脑，然后惧怕笼罩了他的心，以至于他就跑到，就招了那个摩西和亚伦来，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吧，你们去旷野吧，如你们所说，你们走吧。既是哀求他们走，又是赶他们走。Please leave me alone，走吧你们。那我讲那么多，我心里希望你带出来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法老王是想方设法希望以色列快点走，快快的离开我，我们埃及遭大难了，十灾呀！十灾就因为你们这一群瘟神在我们埃及住着，我们不得好死。你快点滚吧，快点走吧。好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方舟，我就讲一点，就是法老王去追以色列是极其不合理的。你要看上文，上文就给你交代了这个问题，但是 non-responsible。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。那为什么呢？14章8节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要给作者一个交代，为什么法老王会去追赶呢？好，14章8节，耶和华使法老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一个 major reason 主要的原因，心刚硬嘛。当人的心刚硬的时候，眼睛就是一片朦胧，看不清的。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他心里面刚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以耶和华的话为真理，不以客观的事实为汲取，不以理性分析为思考，懵了，整个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智，更遑论有任何的智慧。这就解释14章8节的第二个小点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。 讲完这句话就没有必要再说了，对不对？原因结果交代得很清楚，哎，后面加了一句话就很奇怪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这句话跟法老王追赶他没有关系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以色列无论是怎么出埃及的，法老王都会追的，因为心里刚硬，同意吧？所以后面这句话跟前面的原因结果不构成相连的关系，那么这句话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应该是解决我下个礼拜要讲到的那个内容，它是连续到以后的。但这句话其实也在对信徒在说话，就是你今天有信心，不代表你明天有信心；你今天得顺境，不代表说你明天就不在逆境当中；你今天很圣洁，不代表你下一秒钟就不活在污秽中。其实神一直在表达这个问题，是一个警醒的信号，告诉以色列人：别夸口，别骄傲。你的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不代表日后你就万事大吉了，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也不代表你做了个决志祷告，哇，充满大，或者说你服侍的时候，曾几何时多么有信心，但是不代表你下一秒钟就不跌倒。你看彼得刚刚在马可福音应该是哪一节了？我一下忘了，八章吧，八章，他就认耶稣是主嘛，记得吧？刚好是一个转捩点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然后，彼得就说：“你是主，你是上帝。”然后耶稣就说：“若不是圣灵与你同在，若不是天父感动你、启示你。”你断然说不出这些话来，结果接下来他就三次不认主。像这一种就是 pattern 叫的什么方中，就圣经的这种 pattern， 这种节奏吧，我用节奏的翻译它，圣经这种刚一得胜马上就跌倒，在圣经里面满了这样的事情。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刚刚做了王，刚刚能够派军队去打一场蛮不错的战争，过了那个旦，能够往北边作战的时候，结果他早上不起床，不灵修，不祷告，结果太阳平息他才出来。结果他在大卫城的平台上、阳台上、楼上，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子在沐浴，然后甚至是美丽的，并且是吸引他的，他就找人把他给拉回宫来，他就与这个妇人行淫，这还不算啥，结果还怀了孕了。怀了孕以后，他怕这个事自己担待不起啊，他就要找背锅侠，他想方设法要把他老公给带回来，人家老公就回来也不进家门呐、啊，呀，很忠心，对大卫王很忠心的、啊。大卫心想：糟糕，这个事揭露出来怎么办？竟然把她老公给害死。这是大卫王得胜的时候，一得胜马上就变成一个堕落的状况。人生也是一样的呀，当你得意洋洋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。所以你不警醒，不祷告，你刚刚以为你得了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能很快你的失去就会来到。所以你一旦生命当中处在一个不警醒、不祷告、不谦卑、不柔和、不忠心，那接下来的后果连连的，在这里也是在讲这个道理呀。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好，到了第九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。你看14章9节和14章8节的中间这句话，它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平行句，一个是处理前面的原因，现在呢，他埃及人追赶他们，也是以色列人，按道理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 那埃及人应该不敢追才对啊。不是，神的律总是高过人的律。就讲这些吧，方总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还有哪一位想分享？请，有没有？小羊羊说：“拍我，拍我，什么意思？拿个扇子、乒乓球拍拍他。都没人要分享了吗？
牧师好，我有问题。
请说。
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有两个问题，其实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出埃及记中那个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我就觉得在想，如果说我们要在套用之中，比如说我们每个人，或是说在一些磨难之中，是不是也有神使那个人，刚硬之后给我们的一些磨难呢？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牧师，您怎么认为？谢谢。
你理解一个问题啊，白雪，就不能孤立，不能单独拿一节经文或者拿一个 statement 去，找原因和结果，因为这个问题它不属于系统神学，不属于教育神学，它属于圣经神学的问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一定要进入到这个经文的场景去，进入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，比如说。上帝使埃及法老心硬的上下文是什么？你认真把这十灾啊，一灾一灾的过一遍，你会发现在前五灾的时候呢，上帝没有使得心硬的。过了第五灾、第六灾以后，开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。他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给了法老机会的，不是不给机会呀。我也没有见过，神在第一次就马上让某一个人非常心里刚硬，但有没有我也不敢包了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或者不讲别的，就单单讲出埃及这里吧，上帝是很清楚，是给足法老机会，让他有机会去认识耶和华。而且整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经文当中，上帝是赐予法老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再、四而再、五而再，直到十灾，目的呢总是出现一个，要让埃及人认识我是耶和华。包括今天的经文也有啊，今天的经文14章的第四节，你看。我要使法老心里刚硬，对吧？他要追赶他们，然后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对吧？那目的何在呢？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甚至也有一个希望埃及人认识神的一个愿望，神的愿望很强烈的。从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。这样的伏笔就一而再、再而三潜藏在这个里边。上帝并不是说全然不给埃及机会给的，给了很多次机会，但是法老不要啊。 法老的骄傲吞吃了上帝赐给埃及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恩典，也和我们今天所见到，你发现就有一些人，他死活就是不肯信耶稣，会不会啊？你怎么讲，他就是不信。我真的认识一些我从小长到大的发小，我从从88年开始到现在，哇，这是多少年了？40年了，快38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每一次回国都跟我这些发小去传福音。你想想，这些我的发小，就我认识超过他60年，我们在幼稚园的中班、大班就在一起了，很好的关系，关系好的真是像哥们儿，恨不得就是，穿一条裤衩嫌肥，从小到大就这么长大的。那我苦口婆心跟他们讲耶稣，但是我发现他跟我人关系非常好，他就是不肯相信我所信的上帝。你想，我等于跟他传了40年，传了将近40年，30多年，35年吧，起码是，呀，30年起码的。我从16年最后一次回去跟他传福音，现在26年嘛，呀，所以差就是至少跟他传了30年。我是面对面的，有的时候微信都不算。断断续续的跟他传了30年福音。那我过了65岁以后呢，白雪，我开始减少我的人际关系网，因为我觉得我所剩下来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少了。我并不是说我接下来以后还有好像很长的时间，年轻的时候我是不介意的，有人。要加我朋友圈，我都会接受，反正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嘛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实在是好，时间是越来越有限，精力也越来越有限，我已经几乎不怎么主动的加朋友圈的人了，除非有教会弟兄姐妹呀给我提这个要求，可不可以加我的什么朋友啊，我的亲戚啊，我的先生啊，我的妻子啊，有这样的情况。那我就会接受，自己教会弟兄姐妹提要求，我都会接受的。但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，其他的那些朋友圈的，我都开始在减少。特别是我减了一些我从小长到大的发小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还要不要？你以后会不会信耶稣啊？哦，哥们儿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你呢，就信你的耶稣好了。我还是呀，经济挂帅，以金钱为我的上帝。我这一生活就活上帝，活就活金钱为我的上帝。我说你确定吗？他说确定。那我不止问一次啊，我问5次以上。我说你确定吗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5次。我说你真的确定吗？确定了。我说好吧。我说我们就微信，从此我们互相拉黑吧。我们定一个时间拉黑日。也不要好像我拉黑你很没礼貌，你也拉黑我，我们一二三，啪一拉黑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不为别的，我跟你还是会为你祷告，我还是会在祷告中，但我没那么多精力，因为跟你太熟啊，一讲话会占我很长的时间，而讲的都是与福音无关的东西，那我就很心疼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时间，我说我的时间不能这么用，我的时间一定要去传福音。一定要是为主做见证，一定要我所每一分钟尽我所能的，今后回到天家去，耶稣说："哎，我赐给你的时间，你都忠心的使用了，让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也为我永生的利益去着想。"我就跟他讲："你又不信耶稣，今后你也不可能信。"我说："我们为什么相互之间有一个互害的关系呢？你占我的时间。"我也占你的时间，我们减少互害，那以后我不跟你来往了，好吧？我从此就把我的时间给耶稣了，你也把你的时间给你的金钱，你跟我你也赚不到钱的呀。我基本上不会给你提供一个什么赚钱的计划呀、方案呢。虽然我是读金融的，我也不打算给你建议买哪个股票，没有意思的呀。你买的股票最后还是会亏的，钱会长翅膀的呀。 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？就人
明白了。
内里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，你所活的也就会是什么。那么法老也是一样，他整个虽然他经过了十灾，虽然经过了十灾，上帝也给他足够的教训。呀，一开始苍蝇啊、蚊子啦、青蛙啦，很多一切都很那灾的很可爱的。前几灾我看看，那青蛙噔噔噔跳，虽然跳进埃及皇宫，他死了，那个尸体在埃及皇宫那里是蛮讨厌的，真的是蛮讨厌的呀。但是毕竟没有什么大的所谓的灾难，没死人嘛，没伤人嘛。到了最后开始有冰雹了，把庄稼打死了，牲畜打死了，那是有一些伤害了。但前面几灾其实，没有太大的伤害，就是一些警告的灾，河水变成红色，变成血啊，很多这样的警告的灾。那今天其实满世界都是一种警告的灾，地震啊、灾荒啊、瘟疫啊。饥荒，这很多的警告的，COVID-19 啊，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忘了叫厄波拉什么一个灾难，这瘟疫没有停止的，死人不断的，战争不断的，地震不断的，但有谁警醒呢？但是今天世界的这些王、这些法老们、这些埃及王们，有谁去警醒的？也一样的嘛。对不对？也是不当一回事的。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，埃及王的心硬是他的本性使然。无论上帝是怎样给机会，无论上帝是如何的赐恩典，他这一条道不走到死为止，永不停歇的。所以你看，埃及王的脚步，他从第一灾开始就朝着死亡走去。死亡在哪呢？葬身红海啊，对不对？谁要他追了？他不追，在埃及什么都不做，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。他不干，他就是继续要去追赶，继续要去追赶，就是法老王追赶以色列人，这句话在这里出现过，有重复的句子，那说明这是经文的重要重点。强调就是他的心呢是极其的刚硬，上帝是借着他追赶以色列人去，这个外在表现去表达他内在心里刚硬的本质呀。那上帝给他心里刚硬，其实也不过就是说，到了最后就任凭了，就让你刚硬，你要刚硬就给你刚硬呗，就是仅此而已。上帝不是说他没有刚硬，给他创造一个刚硬，放到他的心里边，没有，是法老心里刚硬，上帝就由他刚硬吧，是一个任凭。
很清楚。
那发小情况也各有不同了，有一些，哎呀，我有些不忍心，就是，现在还继续在发财，这种结果是更加惨的，就是他钱的数量已经多得不得了了，但是现在国内薅羊毛、薅韭菜。呀，公私合营都开始提出来了，所以他们的钱也在减少了。呀，当年怎么给我吃的，现在怎么给我吐出来？呀，所以中国可能就只有一个叫做潘石屹吧，他可能是最聪明的，早早就收拾好退路就走了，其他人都没有，大多数人都没有。马云呐，这都250的，王健林啊，傻乎乎的，全部被。因为金钱在国内钱太多了，他就舍不得这个金钱的捆绑，最后就被像一个大闸蟹那样的绑在那个地方， 金钱你不管谁，只要你被金钱捆绑住，这一辈子就不得安宁了，平安就没有了。
生气，
法老的本质也是贪婪，因为以色列人就是65万男人，就是钱呐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强劳力啊！而且以色列人又很聪明，干活又很利落，打个砖呐、啊，建个什么东西啊，又比一般的埃及人本身的劳工要聪明。以色列人走到哪都聪明，走到哪干活的效率都很好，所以埃及人很舍不得，因为劳动力就是个成本呐、啊，就是钱呐、啊。所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对于法老来讲，就是心里面一块大空缺就不见了，那是嘎金子嘎金子，黄金不见了，那是劳动力成本不见了，就是贪婪和骄傲了。
谢主，谢谢牧师，
你不
感
是
谢牧
还有一
师
个
的
问
分
题
享。
吗？有两个问题吗？
哦，还有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哎呀，就前段时间呢，我听一个姊妹，也是到那个姊妹家去过端午节嘛，听说就有一个教会呢，他那个用 AI。完了之后就是做主日学嘛，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哎呦，顾文也是在新西兰第一次开始哭，早上5点钟起来就开始哭。我说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用一个没有灵魂的，仅是一个工具的 AI 做主日学了？当时特别难过。所以我的问题就是，牧师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？谢谢。
其实这个不用在教会里边了，就是哪怕在社会上，也是一样的问题的。你用 AI 替代人的灵魂的，当然是不行的。但是
对，
如果说用人的灵魂去利用和
知
使
道。
用 AI，那没问题啊。就是我在这边也认识一些读神学的神学生啊，也听到他们讲，哎呀，现在有 AI 了。读书没那么辛苦了，AI 一读功课一抄就好了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用 AI，你老师就不会用 AI 吗？你抄老师不知道吗？我说你所有功课，老师只需要把你的教的功课往 AI 里边一放，AI 就会告诉你的老师。在你的文章里边，什么地方是用 AI 的，什么地方不是用 AI 的，一清二楚。现在 AI 的能力相当强，有毛必有钝的。你用 AI 去替代你的灵魂，替代你的创意，替代你的思想，你肯定也要
明
领
白。
受这些的后果吧？在教会也是一样，有一些人他就是拿 AI 去写讲章。这就很可怕了，因为 AI
太可
写
怕
出来的东西呢，它是没有灵魂的，没有生命的，
命的。
没有生命。但是你用 AI 去查找资料啊，整理资料，那很好，
没问题。
那很
对，
好呀。我觉得 AI 整理资料的功能力比人要强，真的比人强呀。我写我一个简历。写完以后，我放的那个 AI 去，我说你帮我整理一下呗。他给我一整，哇，整整齐齐，我看比我做的好太多了。好到一个地步，我都不敢用，我怕我用了以后呢，然后别人看到我的这个所写的这个简历呢，就会发现我怎么搞用 AI 来写的，也怕他在那边呢会这么说，我宁肯。用我自己写的没有那么完美的这个文字，我更加感到舒服一点。别那么完美，就做回你自己就好了。我宁肯这样子。现在我比较多的，我喜欢是我自己的文字，而不是 AI 改过的文字。当然，你要是面对生活上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我要找一个水管工来帮我修理什么东西。 坦率讲，这个你在美国待的时间不管多长，你的英文写作呢，总还是结结巴巴的，总还是，用词也不一定恰当，然后使用的文字版本也未必那么好，所以我就大致写完以后呢，我丢给 AI，我说你帮我整一整，调整一下怎么写更好。哇，这个 AI 帮我写完以后，我觉得太完美了，就是完全写了我心中想说的话，但说的话非常好。那像这样的给工人发这么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没问题。我就把它整理好了以后，我看一看没什么大问题，我就把 AI 整理好的这个短信啊，就发给这些水管的工人呐、电工啊、修理工人呐、需要办一些事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呀，因为这个不牵扯到你的思想和灵魂，纯粹就是一个办事，我觉得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说牵扯到你要，影响到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志、你的灵魂、你的灵修、你的祷告，呀，我一开始，因为我们大家做门训功课的时候，一开始我要求大家做功课的，我也希望有时间改功课，我也没时间，所以我就曾经用 AI 帮我改过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不是这两年，大概好多年前，5年前不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用 AI 试试帮我改一改吧，读一读吧，结果。我就用 AI 的维时间就回了一下，就是弟兄姐妹做的功课放在作业群里面，马上就被发现了，马上就有弟兄姐妹，牧师，你是用 AI 来改的吗？我说对啊，我没时间改，让他帮忙改。这难怪看着就不像是牧师写的东西。你看，不要说我的神学院老师了，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也一眼看出来，我试一试了，也没有去打算长期用，就是我试一试有没有可能。就成为一个小帮手呢，看着也没什么可能，因为他所写的文字的，说心里话，很加个引号，很完美，但没情感，
对，没有灵魂，
没有灵魂，没有人情味儿，没有 personality，没有你的性格。因为我写的
没
东
有
西
证明价值。
呀，我写的东西，我写的奖章，你把它丢到网上去，你都找不到任何一句是抄了别人的 AI 的，你找不到这样的内容的呀。所以，因为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敲进去的呀，所以我就比较放心，就是自己所写的、自己所打的东西，没有让 AI 来做，也没有让就是其他的工具去替代，特别是我不能抄啊。牧师的讲章如果抄了别人一大段的，抄了别人怎么样啊？
很可怕，
那你就算是完了，你懂我意
对，
思
一个牧羊犬要这样就
吗？啊，
麻烦了。
你就不好办了。但是在美国，用 AI 或者说是抄别人讲章的，不是少数啊，蛮多的。所以通常你不太容易发现，就是有哪一个牧师敢把他的奖章给弟兄姐妹发过去，一般不多的，极少。在网上你看人写的奖章，为数也是不多的，可能1000个牧师里边有5个人吧，愿意把奖章放上去给弟兄姐妹看的，呀，那是为数不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礼拜都写奖章，它本身的压力是很大的。而且还要写的不抄，呀，不让 AI，那你真的就需要你自己跟这个经文得有一个好像是个婚姻关
圣
系，
灵的感，
很
对，
亲密的
圣
关
灵
系。
带领，
啊，
对，
你所写的东西是有血有肉的，你问我任何问题，我都可以来到经文当中给你一字一句的慢慢去表达的，那才有这一线生机，才有一点点可能性。但是真的不容易的。我们牧师之间也是常常在一起谈论嘛，那我也会鼓励，无论是年轻的还是我们同龄的牧师，我说你还是把奖章写一写吧。那遗憾的就是我来到美国这20多年，鼓励了这么多个牧师，到现在为止，可能还没有一个愿意跟我一起写，就是说，奖章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。那他们的奖章我也读过，基本上就是写个大纲，然后接下来就自我发挥了，这个比较多呀。 所以也是不容易，各有各的挑战，各有各的困难吧。我也理解他们，因为你没有坚持写，你到时候写不出来，就是写不出来。呀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习，也是一个呀，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你像现在何昭啦、夏翔啊，他们就也是写全部写出来。呀，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服事呢，如果要参与讲道的服事，那教会是要求你把讲章先写出来，给同工会大家一起读，读完以后大家慎思明辨，有问题也可以给你提出来。所以都不是是马上能够进到，就是主日崇拜当中，包括牧师写的讲章，也是有人在监督的，呀，方舟阿姨是第一关，然后呢，以真呐、张扬啊，这都是查我的错字啊，查我的逻辑啊，查我的历史啊、地理啊、背景啊，对不对啊，也都要提很多问题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，就是。牧师的服侍有弟兄姐妹在旁边的监督啊，所以以致牧师所讲的道并这个讲的这个道本身也并不完全属于牧师，乃是属于圣灵，属于教会。而牧师在这里也学习谦卑了，就是不属于我的，属于神的荣耀呀，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属于耶稣基督本人呀，本身。就讲这些吧，好不好，白雪？
谢谢牧师，非常感谢。
好，还有哪一位想分享？欢迎，请。看有谁写了些什么东西啊？雨林说三观拉黑日，他们不理解，不懂，是，我把我的那些好朋友法老给拉黑呢。相互拉黑了，也是心里面有些小难过的，但是我得面对一个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，呀，我们呀，就是包括跟本地的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也在减少来往，因为以前都是朋友嘛，也不一定跟你进教会想跟你吃个饭呢、见个面呢，那我现在也在减少，也跟他讲，能够减少就减少。我说，如果你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请牧师吃饭，除非你有个特别的需要，否则我也尽量减少。我说以后就，他说那我们至少一年吃一两餐，我说不行，我说两三年吃一餐饭可以。我说那我就是不至于把时间用在非教会、非基督、非圣灵这个事情上，就尽量减少没有必要的社交。尽量把整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，以后我回到天家，上帝基督也会纪念我今天所用的每一个时间，呀。对呀，感谢主，以琳啊，这是跟传统习惯有些不太相合了，人情啊，世故啊。你就得狠一狠心了，就对不起，我没这么多时间了。就是换句话讲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了，因为我的时间真是要给基督了。如果不给基督的话，我是现在年纪渐长，好像离那边越来越近了。我赶紧抓紧多点时间，所花的时间花在耶稣基督里，那就我可以跟主交这个账啊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亏大发了，我把时间不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就有点愚昧了呀，不聪明了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们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，盼望你们把时间花在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上， 与教会有关的事情上，与圣经有关的事情上，与圣灵有关的事情上，与真理有关的事情上，否则尽量少花那时间，要不然你就是自欺欺人啦，你就是在聚会来一套一个面孔，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面孔，你夜静人生，你一个人照着镜子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你如果诚实的话，你都会讨厌你自己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就如果你是诚实的话，你连自己都会讨厌你自己，因为你不真实，活得很虚伪，呀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认真面对上帝每一分钟，你所说的、你所讲的呀、你所做的，都可以跟主交这笔账。尽量不要去用我们习惯的过去的人情世故啊、想当然呐、面子啦、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法老那一套的呀。基督不纪念，没有意义的。感谢主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个奇迹，是谁呀？有谁认识琪琪啊？好可爱的名字！我认识好几个琪琪，但是不知道你是哪一个，还是你是新朋友？愿不愿意出来我们认识一下？
琪琪出来，琪琪，小猪佩奇吗？
小猪佩奇，嗯，是张扬，你认识的吗？
不认识。
不认识啊，我看看，那是谁呀、啊？这个名字好可爱呀、啊，琪琪佩奇，呀、yeah。抓紧时间吧，其实我就也就还有10来20分钟就结束了，再多问一两个问题就没了。张扬，你要不要问？要不要谈？
好啊。今天您讲到就是有说，摩西他的，就是带着以色列人走的这个路线，他似乎是看穿了法老的底牌，但这份聪明并不是来自于摩西自己，乃是出于神，是因为他认识了神，所以这就进入了智慧的开端。我不能说是困惑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，就是，为什么有，我问出来这个问题就会很，可能都是错的，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好像显得比较容易进入到智慧的开端，但是我觉得我很难，好像很不容易。
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？
对，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就会就是在问神说，难道神给神偏心吗？我想肯定不是的，那所以问在我自己身上。
OK，其实张扬，我能够理解你的问题的提出，问题的思考。和问题的终结是什么？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，张扬，你记住牧师下面这一句话：你要学习把你的思想啊界限给划清楚，因为当你的思想的本身不把界限划清楚，你甚至连一个问题都提不出来。一个清楚的问题都提不出来。当然，话讲回来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是我们大多数人，90%以上的人，都提不出一个清楚的问题。像白雪能够刚才提出那两个问题，蛮清楚的，是蛮罕见的，不容易的。那只是白雪她 提了发射性的问题，他没有一个回旋钩往自己勾回来，连到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提的是一个问题，他不是一个生命，他指向生命，并没有把生命的问题给掰开，这是白雪需要学习的空间。那你呢？你也同样是这样子，你要清楚，比如说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你的思想在什么呢？你说什么是开端？你要提问题呀，对不对，张扬？什么是开端？什么是进入？什么是高端？什么是结尾？那这个问题肯定在你头脑中，理论上你应该具备这种可能性的思考，但是你提不出这个问题来，就说明这些分类啊，逻辑上这叫分类，知道吧？概念学就有分类，把它分成 category 不同的类型。你看，那你会分类的话呢，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有什么了不起，圣经是这么说的嘛。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各归其类，各归其类，所以分类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，只是亚里士多德呢用了这个启示，他使用了这一个启示，当然他自己怎么用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那诸天述说也包括述说的时候，亚里士多德就听了一耳朵，这个声音从远古传来。somehow 无论如何吧，这些哲人们，柏拉图啊苏格拉底都听了一耳朵，就把一些跟真理有关的事情，相连的事情提到，说也是不完全的呀，但是圣经的启示是完全的，圣经的启示是智慧的。你有了圣经，张扬，你第一件事情你就应该会分类吧。这个分类一旦进入你的头脑里边，家里都可以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。阿们。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呢？上帝的那个启示在他里边，他会各归其类，一做事他就有各归其类，不是很多人会分类的。而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往往就在于不会分类。那为什么不会分类呢？就神的启示没有进入他的头脑，他不认识耶和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个是个信心啊。圣经这么讲了，你得相信他，那也是耶稣来到以后，耶稣说了，门徒做了，信心率啊，对不对？从创世纪到新旧约，两者之间一直的延续的这个 statement， 神说了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然后他真看见了，真得行走了，瘸子可以行走了，所有的都是信心律。所以你认真，我跟你讲这些，如果我不讲，你可能想也不会想，新旧约之间还有这些关联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来的？难道不是上帝给我的吗？我凭空就会出来这些想法，不会的嘛。那为什么我有你没有呢？我没办法给你解释，这不是我要解释的问题，我也不需要去解释这个问题，我没有一个义务，没有一个责任，也没有一个权利告诉你为什么牧师有你没有，因为我一讲就是错误的。我读经多你读经少，我是夸口，对不对？我只要一讲就是错误，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解释的，是你自己悟出来的。你不能让人去讲，人一讲他就你把人放在一个就是刀口上，让他刀口舔血了，马上就犯错误。那当然，张扬，你想想，我读多少经，你读多少经了，对不对？圣经我读你我读了那么多遍吗？你肯定不如我嘛。一句话出来，牧师就陷在愚昧和骄傲中。所以这些东西我是不可以说的，我一说我就错了。我不说让你去悟呢，那是上帝把恩典给你呀。基督圣灵领进门成长，要看个人努力的，你努力的程度跟你的属灵生命成正比的， 我只能讲这些抽象的道理，我不能具体讲，因为我没有一个具体讲的这个地步，我讲不出来。我一讲就等于你如果让我讲，我就等于把我放在试探中了，把我放在愚昧中了，我哪有那么傻，哪有那么笨呢？但是我现在在讲主日学，讲门训，讲圣经的课程，我拿它做例子可以，因为你也没有问我嘛，是我提出来的，我是一个设问句，我自问自答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回答你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学习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你要学习圣经的启示啊，从启示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得到神给你的亮光，这个也不是我可以给你的，也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那每一个人那个初级阶段的地步是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人呢，在认识神的事情上，你发现没有，整本圣经让人认识神的事就把你放在开端上了，上帝就把你认识神的位置第一步就放在开关上。换句话讲，我们人人都在开关上，为什么？主还没有再来啊，主还没有再来，天国门你还没有进去啊，你现在死了的人就在乐园里边而已啊，所以你只能在智慧的开端这里。上帝就是智慧，天国就是智慧，那个大门就是智慧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他从来没有说你认识耶和华多了你就进入智慧的顶端，没有这么讲的，也不会说叫进入智慧的中间那个地方，也没有的，就是开端。每一个人，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那留意们，这样的领受的本身就是个极其高的智慧了。人要按照自己所知的，仍是不知道，对自己的要求，我仿佛啊略略允许我骄傲一些，你看我比张扬懂得多，很多也好，一点点也罢，我不还是在开端中吗？对不对？我跟张扬在本质上的地步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在认识耶和华的开端上。按照我所知的，我看我自己仍是不知，但是我看你张扬的，我就要学习你所知道的，我总要看你比我强，这是智慧，这是聪明。如果我看你不如我，那是我的愚昧，听得懂吗？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要学习分类，分清楚你问题的界限，同不同意啊？先清楚我讲的这一点。好，第二，厘清问题的概念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你到底在讲什么？那我们中国人学东西有一个有一个全民族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呢？就叫做不求甚解。我记得我在中国读数学，就拿数学做例子吧。我发现我在中国学了那么多年的数学，我几乎不了解数学到底在讲什么，我真的不了解。我不了解就是到底这个圆周率是什么，谁都会用 3.1415926， 哇，意思我可以背到100004，仙哥可以背到112，我们的他小时候我们俩那个比赛背100多，我记性也不错，他也不错，我们俩互相比赛，又如何呢？张扬，你能告诉我圆周率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猜你也不会。更遑论我问你，什么是 sin90° 等于一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是 cos180° 是什么意思 ？tangent，cotangent。讲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°？为什么任何四边形的内角和是360°？ Why？ 什么道理？这都很简单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小学初中就要学的东西， 基本的代数几何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思考里边的意义在哪里，为什么，谁发明这个定理的，发明以后对现实有什么意义，对逻辑有什么意义，对我们思考有什么意义。所以我就发现在我从小长到大，我算了那么多数学题里边，我竟然不知道这意这些数学题对我有什么意义。 I don't know about that。 我的数学的理解其实我是出国以后，我开始去做那些题目的时候，读了一些数学理论，数学的家的历史和数学的未来的展望，很多的数学定理是很有意思的。这是就是对我们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学一样东西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的概念是什么。第三，就是当你学习的时候，张扬，就是你除了知道分类，除了知道概念，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样东西的历史是什么。任何东西请记住，我们所碰到的、接触到的、学习到的、思想到的任何一个东西，只要它是在人类在人类当中学来的，它就一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个片段而已。所以它只要它不是孤单的，只要它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它就有历史。在这件事以前，若干年以前，有若干的事情与它相关的事情发生过，那这就是历史相连。这也是我们思考不能成型、不能成结构的原因。我们从小到大，特别在中国大陆，我们接受哲学教育的时候，通常就是唯物主义啊、唯心主义啊，两个思想互相斗争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学中共党史，然后学一个这个人类演变史，从猿猴然后变到然后又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，这几样东西都不是学习，是洗脑式的一种摧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学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，你要知道是谁提出来的，谁提出来的唯物论，谁提出来的唯心论。那这个哲学观念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，它站在哪一个时空点上，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人他提出来的，而这个思想从古到今它产生了怎样的演变与意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1987年我出国在挪威留学的时候，选修课的第一门课我选的就是西方哲学史。我读完这个哲学史以后，我突然间恍然大悟，我才知道原来唯物论、唯心论到底在历史上、哲学史上处于怎样的位置，一下子思想就开了个窍了。我就发现原来这么重要，原来读哲学不读哲学史那是洗脑啊，就把我们思考的能力给夺走了，没有思考力了，也是可怜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知道这个，就是哲学史。呀，当然就是讲起历史来的话呢，我稍稍讲绝对一点吧，在中国的书店里边，新华书店里边几乎买不到一本好的历史书了，基本特别人文史买不到一本。没有一本人文历史是值得信任的，都是在说假话的。啊，几乎任何一个历史，从古代史呀、中古历史、近代史、现代史呀、后现代史，都没有哪一本书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读冯友兰写的那个历史书。他是一个就是中宣部的一个说客的说辞了，所以郭沫若也是搞的历史也是不可信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，我想我看陈然在不在，陈然在吧，你这些书你都应该读过很熟悉的对吧， 郭沫若写的东西，然后冯友兰写的东西，都是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跟历史有关的东西，呀，那没有什么历史是我们可以相信的，因为都基本上不讲真话，都是假话连篇的。所以求神怜悯了，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一有机会，哎，陈然你在啊，你这书都读过吧？就是郭沫若写的书啊，冯友兰写的书啊。
有印象，
有印象呀，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只能读这些书了。那马列主义的书，大多数都读不懂的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你读得懂吗？读不懂的，对不对？恩格斯的书你读得懂吗？读不懂的。反杜林论，哥德纲领批判，你读得懂吗？读不懂的。呀，这个《资本论》三卷读得懂吗？读不懂的。大多数为什么读不懂？因为参考资料太少了，历史资料太少了，呀，可以能够参考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资料太少了，基本上读不懂。而且在中国的所谓的共产党员也基本上不读马列的书了，呀，这些书我倒是读了，《资本论》三本我读了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我读，而且《共产党宣言》我至少读了10遍以上，呀，《资本论》我也读了3遍以上。很厚，不容易。第三卷我读的少，第一卷我读的多，也是不容易读的。其实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是一部不错的经济学的著作的。当然，他有他的毛病了。凯恩斯把他的问题都推翻了，以后的经济学家其实把他的东西全部给炒烂了，他已经没什么参考价值了。只是一种学说了，但学说产生很坏的影响。好，张扬讲回来，历史我就稍稍提提历史。有机会，如果有机会出国啊，去香港啊，去台湾呐、啊，去新加坡这样的地方，见到有好的历史书，一定要自己家里边背几本。就是哲学，西方哲学史你必须要有的。因为你没有这个的话，整个人类的文明怎么发展起来，你不知道的。另外就是艺术史，艺术史也是一个必要的。
不能从境外带书回中国。
什么？陈丹，你说什么？
海关规定不能从境外带印刷品进中国。
有这样的规定啊？
你试试看啊！有人被查过，罚的要死，很重，罚的那个律师提起诉讼。说这个书在中国大陆印刷的，在香港卖的，我买了怎么不可以？然后海关的诉讼呢，是不在人民法院诉讼，是交给铁路法院专门诉讼的。
哇
所以
哦，
这个
现在到
你可
这
以查，这个海关针对海关的诉讼是不经过人民法院去审理的，是由铁路检察院、铁路法院来搞。所以这个律师被罚了，被没收了，然后他把这一段写出来。
这个就真是文革喽，这个就是我们文革的时代了。我以为改革开放应该松很多，结
有一
果
些人随手带来香港的报纸，在火车上都被收啊。反正你收得紧一点也不查，但是你书的话过关就看，都过 X 光了嘛。再这样拿这本书出来看是什么书，假如是不合规，他就要没收或者是严重的罚款。
哎，对，就那个时候，香港有一本书叫《争鸣》，你听过吧？争鸣，
有，
现在
好
还
像现在有，对，
现在有。
主要写六四的时候创办的，
六四前就有了，六四前就有，很早就有。
六四时候是最火的，卖的最好，《争鸣》。哎，
争鸣呀。
不过我们现在有个便利之处，就是，即便我不去买这种容易引起就是被查收的这些书，可以翻墙去找电子书。
哦，这个也是一
所
个办法。
以关键是我觉得我的遗憾是我虽然没有被国内就是这些教育洗脑，但我太空白了，我没有被正确的东西放到我脑子里面，所以我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，就是 怎么说呢，就是以我目前这样的阶段，应该把什么样的这一类的东西放到我脑子里，这是我的空白。
我今天跟你讲这三点，你就按照这个结构慢慢去准备装备你的头脑，会有帮助的。这个不容易的，这是一整套完整的就是思维模式思想方式，这个极其难的，可以说在学习的问题上，就是这个学习的思维模式比你学习能力读书能力还要重要。读书能力可以栽培出来的，透过训练呢，由慢到快，由少到多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思维模式是很难建立起来的，很难建立起来的呀。这不急了，也我们也一口吃不了个胖子，今天你至少记得三点对吧。
牧师，您刚才讲两点，一个是分清问题的界限，第二个是厘清概念，第三个呢？
历史啊。
哦，
你都不记笔记啊，熊孩子。
记了，是我没写清楚。
嗯，呀，就假如说你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三个方面是以思维模式你可以关心的三方面的问题，但假如你想脚踏实地的开始呢，如果说是逻辑学吧，你就学一个逻辑学里边的概念，怎么写概念，从这里开始，这基本功了。那起码你要养成个习惯，你见到任何东西，马上用逻辑哲学的语言给这个东西下个定义。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，那你说明你的逻辑学学习是有果效了。如果来到一样东西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，怎么去定义它，你就很困惑呀。懂我意思吧？你提不出问题的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。那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？那就是一个逻辑学的训练嘛。逻辑学我也不奢望你去学三段式啊，二难定理啊，或者是呀各种各样的逻辑概念题，其实有很好玩的逻辑题，就是基本上本质上就是数学题呀，子集啊，全集啊，呀很多这样的彼此间关系全是数学的问题，其实但是要用文字去表达就变成逻辑了呀，就是证明你所说的是这个东西，你要证明一是一，这不容易的，你要证明二是二，不容易的，然后接下来你会达到最高的哥德巴赫猜想，一加一呀，一加二，一加三，这都最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啊！我要证明张扬是张扬，这本身不容易的，谁来证明呢？因为张扬你不能自证清白啊，你要透过参照物证明张扬是谁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张扬你要证明你是张扬，那极其困难的。你认真想想这个问题，我如果张扬写篇论文，张扬是张扬，我极其困难的，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这是自证清白的困难，就在这里，这其实是个逻辑学的问题。好了，时候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大家方丈先做一个结束祷告，然后请大家出来见个面吧，好不好？
亲爱的主耶稣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主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的意念真是高过人的意念。主，你的心意是愿意万民得救，也包括埃及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，也让我们得到你的智慧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